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
欢迎来到爱关怀新磁场的健康生活的栏目，非常开心我们再一次的在健康生活栏目里与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
嗯，没错，今天的天气呢是阳光灿烂，也希望朋友的心情呢是充满灿烂阳光。我是梁天禄，大家好。
是的，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
嗯，
那我是唐曼。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海洋老师再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海洋老师来。
嗯，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一个新的季节了，
是秋天，
没错。而我们的健康生活的栏目呢也来到一个新的段落里。
是啊，
对，在今天这个新的段落里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篇章
还新的里程呢
对啊，因为我们要谈一个不同的话题了，当然还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系的。
没错。
我们这一次呢要提到免疫力的问题。
嗯，这是个大问题。
是个大问题。
对。
而且是一个不太容易谈的问题。
没错。
但是跟我们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是因为免疫力呢是安全卫士啊。
对
呀、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人人都会常常谈到免疫力，但是免疫力究竟是什么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的。
嗯，
了解甚少。
嗯，我们经常会想的，哎呀，免疫力好的话有病马上也很快就能好啊，
是就可以抵抗它。
对、
嗯、
对，但是实际上什么是免疫力呢？免疫力要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呢，就是我们身体自身带来的那种防御疾病的那种能力。
能力
啊，也是我们身体得了病以后恢复健康的那种能力。
健康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要身体力行。
健康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生活习惯。
唐曼天禄与嘉宾海洋老师从健康透视生活，从生活还原健康。
天天有快乐，
健康生活陪伴你健康过好每一天。嘿，
具体来讲呢，免疫力它身体的这样一种能力呢，它是有物质基础的。它的生理基础呢，第一个呢就是神经系统。我们大家都知道，就神经系统呢，它有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那么中枢神经系统它是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系的哈，周围神经系统呢就和我们的大脑里面的12对神经和我们脊柱上的31对神经有关系。那么我们讲的免疫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跟周围神经有直接的关系。
哦，这么复杂。
对对对。那么这个周围神经系统呢，它影响着我们身体的感觉，影响着我们身体对内脏的协调。比如说我们的细胞，如果从生理上解剖学上去看细胞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小身体上的单位啊，
对，
组织单位。但是整个身体它有大约有60亿兆的细胞。当我们的身体要有一个想法或有一个动作的时候，它立刻就会有一种指令给我们的身体，然后就会立刻让我们全身60亿兆的细胞能够协同的运作。
哦，
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
执行吗？
啊，对，执行力啊。
嗯，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免疫系统，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系统。
对，它是和我们周围神经系统有直接关系的一个系统。
而且它主要是起到发号指令的这样子一个系统。
发号指令，它也执行。
嗯，
整个它是完全是融为一体的。
嗯，
其中它有90%是属于自律神经。 自律神经，还有10%是体神经，就是你身体的这种运动，肌肉的运动和感觉，那个是属于体神经。那么自律神经呢，它是跟我们的内脏，比如说我一看到很漂亮的自然环境的时候，我们心情就很愉悦，
心旷神怡，
就是说它自然而然的身体就会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相应的愉悦的感觉然后它的血管流动就会比较平缓顺畅然后我们整个身体的内脏它就会协调的比平时要好很多那么像这样一种周围神经呢，所以叫自律神经，它是不受大脑控制的，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中枢神经是我比如说看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不好吃，但是我知道它对身体好，我也会强迫自己吃，
勉强自己来吃
我看到一个人，我看他不顺眼，但是我知道在人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还要照顾到大局我们
还得去和他好，
对，我们会还要去跟他沟通还要去就是有一个起码的
关系的连接，
对，
礼仪。
但是这种自律神经呢，它是
不受
这
些控制
的。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眼睛也闭上了，你理智也不起作用了但是它照样心跳它照样这个内脏，比如说我们的胃肠肝肾照样在新陈代谢在工作然后呢一看到特别漂亮的这个
男生女生是吧，
对看见异性很漂亮的很帅气的异性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不由自主的会
蹦蹦跳
加速跳动它这也不受你控制的，有的时候你会装着就是说没所谓
若无其事
看见好像又没看见那样但是你心里引起的那样一个自然的那种反应
心花怒放
已经在你的心底就
女生会有小鹿乱撞
它这个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作用有多大
多大，
所有的五脏六腑所有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它的脉搏还有我们的血压血糖都跟我们的周围神经系统自律神经系统有直接的关系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
爱关怀，新磁场，让我们坦然接受爱，用心付出爱。
爱心号码13229966122，
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拼音.net。
那么，在这个自律神经系统里面，又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叫做交感神经另一类呢叫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是在什么情况下起作用的？比如说白天天亮了我们人自然而然醒过来了眼睛睁开了然后全身血液循环加快然后整个身体就处于一种应急的状态随时有什么情况我们会有很敏捷的反应这个是交感神经它在白天起作用或者是我们醒着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它发挥作用副交感神经呢是在晚上
睡眠状态
睡觉的时候它发挥作用那么它会储存必要的能量以备切换到交感神经占优势状态的时候提供身体能量那么我们身体呢就是自律神经就有这两个系统
就是有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
对
两种
对就是白天那种模式和晚上那种模式
对
应急状态的那种模式和储存能量的那种模式那么我们生活是很有规律的话这两个模式它就会很正常的转换
切换
模式然后很正常的发挥它的作用
对
当我们交感神经占优势地位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整个内脏和我们的周围的神经系统呢，它会处于一种比较敏捷的反应状态，所以我们的心跳会比较快，我们的血压会比较高，会有一定的血液循环的障碍。就是它会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嘛，我们紧张的时候手脚会冰凉，就是那个血液循环就到不了那个地方去了。
是
啊，还有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免疫力会比较低。
嗯，
就是交感神经占优势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力会比较低。就是你身体处于对紧急状态的时候，你身体在耗能，你的免疫力就比较低。然后包括你的消化器官，它分泌的东西就很少，因为它要把所有的能量集中给你去应急。
对，
所以你就会身体会出现便秘，不想吃饭，食欲不振。然后消化不好。吸收也不好，
对，
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办法变成气血，
嗯，
那么这个是交感神经运作状态。那么副交感神经运作状态下呢，它就相当于我们回到母亲的怀抱那样一种感觉，
嗯，
是很温暖很舒适的。那么我们的血管它的流动就会比较平缓，然后我们的呼吸会比较平和，
嗯，
我们的心脏跳动要舒缓，然后我们的消化系统它的分泌液会分泌的比较多，
嗯，
整个排出它也会比较舒畅，
所以免疫力就会高，
免疫力就会比较高。
哦，
嗯，
哎，那是不是说，你看我们人在生病的时候，
嗯，
医生吩咐最多就是你要休息，
对，
因为休息的话，你这个免疫力可能就会恢复的好一些，
对对对，它这就是强调要利用你身体自身的那种自愈能力，
嗯，
身体是有自愈能力的，它就体现在我们。副交感神经它的这个运作过程当中，当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神经系统会分泌出肾上腺素，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肾上腺素也会分泌会比较多，
对，
然后你会发怒，然后青筋之暴，然后口出狂言，然后
脸红脖子粗，
然后就什么状况都有了，是吧？也就是说，当我们交感神经处于优势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它会分泌肾上腺素，而我们血液当中它有一个受体粒细胞，
是
哪个粒？
也一粒两粒的粒
哦，
一个米
粒
饭
颗粒的粒，
颗粒的粒，
对对对，所以呢，当我们发怒的时候，交感神经占据优势的时候，你这时候去做血常规检查的时候，你的粒细胞会处于一个急剧增多的那么一个阶段。那么也就是说，其实通过你血常规的检测就可以知道你的免疫力的高还是低。特别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出现炎症，或者是我们哪个地方碰伤了，这个时候身体就会急速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分泌出大量的粒细胞，要和受伤的地方的细菌搏斗。所以呢，它的粒细胞会急剧上升。
哇，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啊！
对，身体很微妙的
太奇妙了。
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的伤口就会看见它会有化脓的那种状态，那是它的尸体，战斗后的尸体。它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寿命最短的细胞。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从医学的手段来讲，是可以通过这些
来了解我们
的免
疫力的高低的。也知道你身体现在处于一种具体的什么状态当中。比如说我们出现炎症的时候，我们知道身体正在跟它搏斗。那么我们就要好好休息，给足它营养的物资。就是营养素给够它，
让后方强大起来。
对，然后呢，你皮肤表面也要就是有一些消炎的措施。
对，
那我们很快就能恢复。
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它时时刻刻永永远远尽情开放。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快乐伴着你每天一起飞翔。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它朝朝暮暮年年岁岁轻轻荡漾。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美好走到你面前为你芬芳。祝福
坐在奔驰的车上，听到晚风哗哗地响，千万个往事萦绕在心房，望着窗外霓虹灯光，悠悠回想你的善良，亲切的话语留在我的心房，我真的好难忘，对于我的一生，你所给我的一切竟如此的重要，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它时时刻刻永永远远静静开放，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快乐伴着你每天一起飞翔，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它朝朝暮暮年年岁岁轻轻荡漾，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美好走到你面前为你芬芳，祝福你永远健康，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它朝朝暮暮年年岁岁轻轻荡漾，请把我的祝愿带回你的家，让美好走到你面前为你芬芳，祝福你永远健康。
那么当我们的身体粒细胞战斗以后，或者是身体里面粒细胞很多它死亡以后，在身体里面它会粘附在我们的黏膜上，然后氧化变成自由基。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这种炎症的时候呢，我们的自由基也会比较多。但是呢我们身体有办法去解决它，就是说当我们副交感神经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液当中它也有一个受体，就是淋巴球。那么淋巴球它就会去控制它的这种氧化的这种状态，就是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下每天人都会有一万到几万个被氧化的这个细胞，或者甚至是癌细胞，淋巴球它都能够去处理掉它。我们身体非常奇妙。但是呢当我们身体出现问题，就是经常有病千言不愈啊，或者是我们作息时间不规律，
该睡觉的不睡觉，
对，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啊，
对，
或者是你比如说工作太忙经常加班，那么它也是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很多，就强迫身体不断的处于交感神经占优势的那种状态，那么经常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它的那种被氧化的状态就会比较多，那么自然而然的耗能的状态比较多的话，它的免疫力就会比较低。
也是
免疫力低的概念，是不是说就应刚讲的这是一个系统吗？那相当于这个系统要瘫痪的话，就没有办法运作了。
免疫力低是粒细胞高，就白血球当中的粒细胞和淋巴球这两种东西不处于适当的比例当中，免疫力就低。
有这样的一个参考值。
对，所以这个免疫力一低的话会容易生病吗？
对，
容易生病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力量来调节你的身体正常的运作了，
对，
所以你才会容易生病。
对，而且你的身体就是说它一直处于不断氧化，就它的自由基不断的在身体里面到处乱窜。
所以这里面谈到一个自由基，那我就看到很多的那种宣传啊，就说什么吃某种食品就可以清除你的体内的自由基啊，那这些说法是成立的吗？
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那个是要靠外来的东西，那么外来的东西它是有限的嘛，而且很贵，非常非常贵，所有抗氧化的那些保健品都很贵，
对，
当然也有膳食当中也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啊，但是毕竟它不是依靠我们天生的带来的那种能力，
所以我发现海洋老师从你的分享当中，我也感觉到这个免疫力如果想让它 运作得很好，让它免疫力提高的话，那首先就要保持一个作息时间要良好，要有规律，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哦，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又回到根本上，
又回到就是借天力上面去了。
嗯、
对，
我们已经强调了三句，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它有白天有黑夜、嗯，这是神创造的自然的这种节律。
嗯，
神也赐予我们人，身体自身良好的适应能力。
嗯，
哦、多好。就是不需要做任何东西，只要你睡觉，它自然而然就好。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好像我们这科技越来越进步的时代，人们都舍不得睡觉，就是就有麻烦了，
最后就把自己倒腾空了、
啊。对呀、啊
嗯，
倒腾空了以后呢，睡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就更长了，永远不醒了。
是。
那么当我们的交感神经占优势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很重大的问题，免疫力会下降、嗯、那么是不是副交感神经占优势让我们的淋巴球数量比较多，我们的身体就会比较好呢、
嗯、
我们的免疫力就会高呢？其实也不是
啊、
哦嗯、像现在我们现在很多小孩
儿，嗯，
家庭生活条件很好的，任何事情都不用做，没有任何压力，整天就可以玩或者是打游戏机，
对对对
啊、哦。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富裕起来的人很多，无所事事的人，嗯、整天都没事情干的人哈、哦。
对。
那么这两个人群当中，你去查他的这个身体的淋巴球的时候，他的个数就会比较高。但是它的免疫力会比较低，
这是为什么呢？
啊、因为粒细胞和淋巴球它必须处于一个适当的比例
哦，
这个比例非常重要，谁高了都不行，
嗯、
就是说是粒细胞必须是处于这个3600到4000之间、
嗯，
然后淋巴球是2200到3000这个之间。
嗯、
哦、那么它必须是有这样一个比重的时候，人就处于一个免疫系统比较好的那种状态。
嗯，所以平衡的特别的重要。
对
对，所以这两个指标如果不能平衡、嗯、就有点麻烦。
嗯，人的身体就一定会处于那种非常容易得疾病或者就是疾病的那种状态、
嗯、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很休闲的人群，或者是那种很放松的那种儿童哈、啊，还没有上学的那种儿童、
嗯、
他们最典型的表现会有腹泻啊，扁桃炎啊，疼痛啊，发烧啊，
嗯
啊、
嗯，
还有性格脾气过躁、
嗯、
就是碰了一点事情就会立即
爆炸
暴跳如雷那种、
嗯、
就是因为他身体处于一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状态，他就会有这样的性格，因为这样的性格他又会给身体带来更坏的那种趋势和状态，
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嗯
嗯，
这个两个人群呢也会容易出现像抑郁症、乏力、
嗯、
无聊还有那种肥胖。
嗯，
肥胖他为了减肥又让自己的身体分泌肾上腺素去活动，那么又处于恶性循环当中。
嗯，看来这个我们人虽然我们是活生生人，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内在发生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
几乎不了解。
对。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显得是那么的有必要了。
嗯，
是。
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每逢周三，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一起探讨生命的意义。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主要是在谈一个免疫力的问题，由这个免疫力呢我们就科普了一些知识，比如说什么、嗯、 粒子、
粒细胞
啊，还有一个
淋巴球
啊，
嗯，
这好像我都平常从来没有
这个
去在乎过。
我们血液当中有两种细胞，一个是红细胞，是帮我们携带氧气、养料和把废料带走的，它是起运输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个是白血球，白血球里面就有这么多东西，就有粒细胞、淋巴球、这个巨噬细胞。等等等等，
是在体检的时候应该在报告里会有的，
血常规里面就有。
对，只是呢，我们因为不懂，所以
看不懂，
常常也真的看不懂，所以也就把它忽略了。
不是，现在其实，在我们医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会借助这种东西去看一个人的免疫力和他的身体情况。专门有一个学派，就是专门去研究免疫力，然后研究跟免疫力相关的这些因素和如何提高免疫力的。就是说现在我们遭遇各种情况和我们身体的很多不舒适以后，现在回过头来才发现，哦，免疫力是更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过，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该是以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研究主要方向。就是说你专门去研究这个病那个病，就像西医那样的，
对，
不断的去研究什么一个具体的药，你根本就赶不上那些病症的那种变化。
对对对，
而且很多病症它不同的原因，同样的病症你同样的药去治疗是治疗不了的。反过来我们把方向调整到免疫力上面来的时候，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的一个方向。
是的是的，因为免疫力本来就是人的身体的一种，
人自身的神赐予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也是健康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对对，
所以我们谢谢海洋老师今天带着我们至少科普了一下什么是免疫力这方面的知识。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可能还会围绕着免疫力这一块，
对，
来继续谈一谈它给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来提高免疫力，
对，影响免疫力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主要方面是哪些啊。
好的，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留意收听，并且如果您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写信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写爱心，电邮地址是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好，我是唐曼，
我是天路，
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